荣耀的父将万有伏在耶稣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周学信老师所主讲的教会论。
大家好，我是周学信，很高兴呢我们可以继续来学习教会论了。我们在上次一起学习的时候跟大家特别谈到，就是到底怎么知道什么时候一个人应该离开教会。我想这样的一个问题有的时候会在教会当中里面有弟兄姐妹会问，到底我怎么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我应该离开教会。当然神的话语本身在这方面的教导是非常慎重的，我们不应该随便离开教会。我们就看到说教会是我们的母亲啊，那么我们有天父做我们的父亲，有教会做我们的母亲，所以因此我们不能随便在一些不重要的事上就选择离开教会啊。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跟别的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意见跟看法，甚至跟牧师的看法是不同的，也不应该用这个理由来离开这个教会。那上次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跟大家提到几个状况，那么在这个状况当中里面我们跟大家特别提到，就是当教会本身教导异端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个是一个明显的理由，导致我们不应该留在那个教会啊。那这是第一个一个情况。那第二个情况本身就是当教会的领袖、教会的牧师，他们在教会当中里面容许一些非常错误的教导在教会里面持续这个教导下去，那这个也应该是一个理由，让我们可以选择离开这个教会啊。当教会的领袖容许一些蛮严重的教义上的这个错误的话，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应该可以容许弟兄姐妹离开教会。第三个原因当我们可以离开教会或者容许我们离开教会，就是对神的话语的不重视。那甚至看到教会的领袖或者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愿意服在教会的权柄之下，甚至有弟兄姐妹公开的犯罪，那么教会领袖也容许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教会当中里面持续的下去，这个应该也可以成为一个理由导致于我们可以不留在那个教会当中。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的那个教导，就是弟兄姐妹不愿意离开他们的罪，放下他们的罪，持续的在罪中里面过日子，那教会的领袖容许这样的情况下去的话，我想这个处境是可以容许我们离开教会的。那第四个处境或第四个理由，就是教会本身容许不圣洁的生活在教会当中里面持续的下去。那么这样的一个教导也是来自于圣经的这个教导，特别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这边的第九节到这边的第十一节。更多前书第五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九节到这边的第十一节。那么在这边神的话语这样的提醒我们，那么这个也应该成为第四个原因让我们可以离开教会，不需要在这个教会当中里面持续的逗留下去。请大家看一下更多前书的第五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里保罗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着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我想这些经文本身让我们看到说，如果教会本身愿意容许这样的一种不圣洁的这个生活在教里面持续下去，我想这个可以成为我们离开教会的一个理由。那第五个理由本身或者第五个处境本身，就是看到说其实教会本身它很明显的那么没有按照圣经的这个原则来领导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本身也应该可以把这个当作一个理由离开教会哈。那么像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三章的第六节，那么看到说教会如果很严重的没有按照圣经的指引在那里领导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这个其实 是一个明显的理由。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三章，帖后三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六节和这边的第十四节哈，《帖撒罗尼迦后书》哈，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三章六节和十四节，这里有圣经的原则来帮助我们去分辨哈。那么第三章这边的第六节，这样说，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行。再看这边的第十四节后面一点的经文，十四节说，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所以这里看到说，教会本身其实在很明显的一些圣经上的这个规范，圣经上的这个原则上，如果说没有好好的持续下去的话，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处境，导致于弟兄姐妹可以选择离开那个教会。那第六个处境，第六个理由什么呢？就是当教会本身有很明显的这种假冒为善，那么不合乎圣经传统的教导，甚至不愿意服在这个神话语的权柄之下，那么这个也可以成为一个理由，如同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这边的第五节所教导的。提摩太后书这边的第三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五节，三章的第五节，这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第五节就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当教会本身有这种的假冒为善，容许这种假冒为善，这种所谓的对圣经的教导本身只是一种外在的同意，而不是愿意顺服神话语的教导的时候，其实这个样的教会本身也可以容许或者成为弟兄姐妹离开那个教会的原因哈。那么前面我们提到六个不同的处境哈，那么六个原因哈，那么看到说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是这六个原因中间的几个导致于我们要看到这个离开教会的这个原因哈。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引用这中间的一个原因，很多时候是多重原因本身让我们不得不离开那个教会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在教会当中里面，其实我们要以神话语的原则来衡量到底这个教会是不是我何以持续在那边逗留的这个教会哈。所以这里跟大家提到就是一些原因哈，什么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离开一个教会哈。那么我们不应该用很随便的理由，如同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就是当我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跟教会的牧师有不同的看法，就成为我离开教会的原因，这个可能是太随便哈。我们必须要对教会的这个所谓的我们的教会的成员或者教会的这个 membership, 教会的这个会员的这个制度本身有委身。当你是一个教会的会员的话，你必须要委身于那个教会哈。那么所以因此不能随便用很浅的原因导致于我们选择离开我们去的那个教会。那么不但要跟大家来谈这个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怎么之后怎么知道我应该离开教会，我们可以把前面所提到的六大原则六大的处境来帮助我们来选择，帮助我们去分辨什么时候应该离开教会。那么接着我们必须要很实际的跟大家来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参加教会去教会是那么的重要，为什么不停止聚会是那么的重要。那么看到说在新约里面的一个明显的教导，就是我们的共同的崇拜，我们共同的聚集，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新约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新约里面重复的强调这个在地方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的团契，在一起的聚集公开的这个崇拜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也是保罗在他的服事当中里面特别强调，保罗在他的服事当中里面到了不同的地方建立教会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说保罗本身就要求我们不得不有这种共同的时间来敬拜神。那么这个也是在 路德的这个教会记号当中里面，他也非常强调这种共同聚会的这个需要。那么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这边的第二十四节到这边的第二十五节，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可能过去也考虑过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本身在第十章这边的二十四节到这边的第二十五节，二十四节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灌疗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这里很明显的，这里希伯来作者本身强调这种团契的关系，团契的这个生活，这里经文本身明显的告诉我们说要彼此相顾。那么这种彼此的关系只有在这种的团契当中里面才可以达到。那么在这关系当中里面，我们要彼此的鼓励，彼此激发爱心，爱心。所以同时看到说在弟兄姐妹当中里面的这种的生活关系可以激发出爱心来，同时看到说要鼓励大家来行善。那很明显的在这边的第二十五节就教导我们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聚会。所以这种的公开的参与教会的这种的崇拜是教会的这个聚会是非常重要的，如同这边的作者里面就命令我们说不可停止聚会。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停止聚会本身会变成习惯，习惯啊。如果常常不去教会，常常不参与教会的活动，参与教会的这种的崇拜的时候，会变成习惯，导致后来就不去教会了。所以参与教会的这个崇拜，参与教会的聚会是非常重要的。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说，其实这个重要性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强调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新约里面的教导里面非常强调，就是在教会当中里面我们受到某一种保护，不但保护，教会是喂养我们带领我们成长的一个地方所以因此那种的团契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那这里我们还需要考虑几处经文，像这边的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七节啊。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七节。希伯来书十三章，我们来看第七节。从前引导你们传上帝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那这里也明显的，那我们看到说，其实在教会当中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成长，在教会里面受领导的这个喂养啊。那么如同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从前引导你们传上帝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要尊重这些引导我们喂养我们的那些领导者，同时看到说要效法他们生命的这个榜样。所以在这新约里面其实有这个教导，每一个信徒本身应该是在一个领导之下，一个传道之下的一个保护跟喂养的当中。那么不但有这个经文，同时也必须要考虑后面的第十七节也这样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所以很明显的强调就是我们应该服在某一些的教会的领导之下。那么这样的这个情况，我们知道说其实只有在一个地方教会，在一个教会当中里面可以发生的。不但这样子，在新约里面看到说保罗也给提摩太同样的一个指引啊，关于这种所谓的公开的团契，公开的这种的公共的崇拜，这样的一个要求，其实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十章这边的第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哈，提摩太前书的第十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十三节，十章的第十三节这样说哈，十三节说，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所以保罗在这边给提摩太明显的指引，关乎所谓的公开的聚会，公共的一种的聚会。那么在这边的第十三节说，你们要聚会当中你们要做什么呢？你们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这里保罗所说的就是一种 公开的崇拜当中里面所出现的这几个重要的服事，宣读、劝勉跟教导、为念。那么在这个公开的这样的一种的聚会当中里面，我们看到说其实在聚会当中里面我们可以聆听到神的话语，同时也提到说我们要顺服，有顺服的行动。当我们听到神话语的时候，我们的领袖会把神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但这样，在教会的处境当中里面我们得到喂养，得到这个生命的这个教导，这都是出现在公共团体团契当中里面聚会所出现的。这里我们就来看新约的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这边的第42节，我们来看神的话语怎么教导呢？我们来看这边的第42节，42节就这样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跟祈祷。这经文本身让我们看到早期教会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很明显的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在那里得到使徒的教训，同时也遵守使徒的教训。不但这样子，他们也彼此交接，他们有团契的生活，所以同时也拨饼，也同时也祈祷。所以在早期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就看到说这种公共的团契的生活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公开的集体的崇拜在一起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的经文本身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参与在教会当中，出现在教会当中，跟教会的这种弟兄姐妹的生命的连结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教会当中里面我们学习神的话语，同时我们在那边也学习怎么带出爱的这个行动来，同时在这个教会当中里面我们也纪念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位从死里复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经文本身就让我们看到说，在教会里面的公共的这种集体的聚会是那么的重要。那么很明显的，这些经文刚才所读的经文本身我们都没有办法自己做，我们没有办法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么彼此交接这个更不可能自己可以做，拨饼本身还有祈祷本身，这些所讲的都是一种集体的聚会里面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啊。所以因此圣经上特别在新约的教导里面，很明显的这种非常活跃的主动的教会的参与可以说是一个必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很明显的看到说，在教会当中里面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好好的来参与在教会的这种所谓的集体的活动当中，集体的崇拜当中。那么这个是圣经上所给我们一些明显的理由。所以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就是为什么参与教会这种公开性的集体性的这种的聚会是那么的重要。我们刚才跟大家稍微浏览圣经上一些重要的原则，重要的这个教导。那接着我们必须要跟大家来思考，就是我们怎么找教会，找教会的原则是什么。当一个人来到一个城市，他在寻求一个家，寻求一个新的这个教会，新的家的时候，他在寻求的过程当中里面，他要找到什么，他要看什么，他怎么去分辨一个好的教会跟一个不好的教会。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流动的这个世界当中里面，我们看到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从我们的城市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因为工作的缘故导致我们有换教会的这个需要。来到一个新城市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办，到底要怎么去分辨选择一个新的教会当做我们的属灵的家。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都有选择， 当然选择是这个时代非常重视的一个原则，我们都鼓励大家做出选择来。那么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的成长，选择一个属灵的家是非常重要的，甚至这个选择本身会影响到我整个日常的这个生活。那么很可惜，有很多基督徒本身他们没有一个好的一个教会，好的家当作他可以有归属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可以在那边成长，在那边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其实当我们仔细看神的话语的时候，就看到说其实有好几个原则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考虑，就是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城市，在寻求新的一个教会新的家的时候，所给我们的一些的原则。那么这个原则本身我们看到说，其实必须要跟大家来谈的有四个方面，四个大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基础，第二原则就是结构，第三个原则就是所谓的功能，第四个原则就是那个所谓的环境，那个处境。所以我们会从这个四大原则来了解在我们评估一个教会，在选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四大原则来帮助我们来做选择。我们优先的跟大家来理解，就是这边所说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谈到那个基础的这个部分。我想这个基础很重要很重要，我想大家都知道一个原则。那么这什么原则呢？就是我们必须要一个教会本身必须要有好的基础，基础如同基督耶稣本身在马太福音这边的第七章的24节到27节所教导的。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来看这边的24节到这边的27节。那么这里第七章的24节这样说，这里神的话也这样告诉我们，第七章的24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那么很明显的这个例给我们一个原则哈。那么这个原则本身我们还可以跟大家再继续看下去，就是这边的第26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那这里其实我们看到说，其实耶稣本身的教导里面非常在意这个基础。一个愚昧人，我们看到说是把他的这个房子盖在这个沙土上，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是把房子盖在什么呢？盖在磐石上。那所以因此当这个风吹雨打，那么看到这边所说的雨淋水冲风吹撞着的房子的时候，这个房子本身才是坚固，不会摇动。所以当我们在寻找一个教会当家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个家的这个基础，如同基督耶稣本身在他教导当中里面也非常在意这个基础。那这个基础本身，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要怎么看到教会本身有好的一个基础呢？那么这里跟大家谈到四个方面什么是一个有好的基础，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如同一个房子建在磐石上，那个这个磐石是什么样的磐石那么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地方教会，他们必须要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面那这里跟大家理解就是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对神的话语的重视。那么这个基础本身也包括就是怎么看待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不是在教会当中里面扮演一个非常基础性的一个事实那么是不是这个教会本身相信神话语是神没有错误的这个话语，是神的启示，是神透过他的圣灵所灵感的话语。那么是不是这个教会本身相信神的话语本身不但是我们信仰的基石，同时是我们实践的引导。所以因此看到说这个是很重要，谈到这个教会的基础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来看就是什么呢？它应当有一种对神话语的一种的很清楚正式的肯定。不但这样子，第二个方面本身可以看出教会本身的那个好的基础，那么就是什么呢？强调 讲到跟强调圣经的教导。很多时候有教会本身它有非常多的活动，但是非常稀少的讲道跟稀少的正确的圣经的教导。所以怎么看到一个教会好的基础，就是他很重视讲道，很重视这个教导，你去这个教会会得到有高品质的神话语的解释跟神话语的打开。我想这个是第二个方面我们必须要去重视的。第三个方面本身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教会本身不但有好的教导好的讲道，同时他们非常在意他们的信仰，在意他们信仰的，这第三个部分，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童女生啊，对耶稣基督的神性啊，对人的堕落啊，对基督耶稣的这个救赎的工作啊，对十字架的教导啊，对基督耶稣这个所谓的复活的教导都非常的清楚，这个可以成为那我们辨识到是不是他这个教会有非常好的基础。那第四个原则看到说，不但前面提到说有重视教会的这种的信仰的基础，同时看到说也重视信仰的实践，他不只停留在理论上面，同时也教导弟兄姐妹怎么把这样的信仰活出来。所以我们跟大家在思考就是怎么去寻求一个好的教会，我们跟大家先优先的提到那个基础的部分。这基础的部分本身就是我们稍早跟大家提到了四大原则，四大的元素。一个教会本身是一个强有力甚至健康的一个地方，教会本身它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圣经观，必须要相信神，圣经是神的话语，神所启示神所漠视的神的话语。不但这样子，这个教会本身强调讲道跟教导，你去这个教会本身会领受到这个所谓的高品质的圣经的讲道跟圣经的教导，这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方面本身就是很在意这个信仰，在信仰上在教义上是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合乎我们所传承下来的这个信仰，这第三个方面。那第四个方面就是不但强调信仰的正确性，同时看到说也强调这个信仰本身是可以活在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当中。所以这些教义本身，这些信仰本身不只是头脑的部分，也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实践的这个部分啊。那么把我们所信的可以落实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的当中。所以因此跟大家在思考就是怎么去分辨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有能力的教会，我们看到说其实那个基础是我们必须要去在意的部分。那么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先讲到这里哈。那么我们在下一节课里面就会跟大家再谈其他的方面，其他的原则来判断一个教会是健康的，是一个好的教会。好，我们就停在这里，谢谢大家，愿神祝福大家，平安。